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六节到五十四节，你可以翻到你的圣经哈，或者是看这边的经文。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六节到五十四节，我念一节，大家念一节好不好？我们这样回应的来念哈。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六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请。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George Muller， 我们都知道 George Muller， 他是生活在19世纪的一个很伟大的有很伟大信心的基督徒。19世纪，他出生在1805年，他在1898年被主接去，他活了93岁的高龄。他在英国，神呼召他在英国布里斯特这个地方开设孤儿院，因为他看见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孤儿生活的状况非常的可怜，没有父母的关爱，没得吃没得穿，他们的情况非常的困苦，所以神感动他。他当时只有32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这个孤儿院的工作，一直到他93岁被主接去，这中间有61年、62年的时间。他一共这个61年的时间呢，他一共养育了将近10000个的孤儿，10000上下的孤儿。他的特点呢，他对神的信心非常的大，他从来不到外面去募捐，从来不去向别人来邀款，他单单的凭着信心仰望上帝的供应。他的这个孤儿院在很大的时候呢，同时就2000多个的孤儿在这个孤儿院里面住在这里，吃在这里。那他们呢，教导他们用圣经的话语教导他们，带他们敬拜神等等等等2000多个孩子一顿要吃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家里要是有青少年的孩子就知道，他们一个人能吃很多很多的东西。那2000多个的孩子，哎呀，真是每一天吃很多的东西但是 George Muller 他从来不到外面去 fundraising， 他从来不去外面不向别人来写信，不向别人来讲他们的需要。他对神的信心很大，他知道说这是神开启的事工，神就一定亲自的供应他那就有一天呢，到有一天呢，他们这个就好像要断粮了，因为他们里面已经没有任何的粮食，午饭的时间要到了，还差20分钟，但是厨房里面空空如也。这个厨师长呢，就跑来见 George Muller， 说 George 先生啊，穆勒先生，现在还有20分钟就要开饭了因为是12点孤儿院开饭，还有20分钟要开饭了，现在我们的粮食断绝怎么办？穆勒对他说：“神必赐给我们够用的饮食，你去开饭吧。”穆勒对神的信心很大，可是这个厨师心里想：厨房里空空如也的，你叫我做什么饭？你叫我做什么饭？哎呀，那就只好回去，吩咐手下的人把桌子椅子摆好盘子摆好，碟子摆好，碗筷子没有筷子碗叉子刀叉放好。过了10分钟呢，他又来见穆勒了， 说穆勒先生，现在还有十分钟了，我们的饭在哪里？穆勒说，啊，你放心吧，你只管去准备。啊，穆勒对神的信心还是依然那么大，但是这个厨师的心里面就觉得忐忑不安了。还有十分钟呢，他回去又转了一圈，也没有看见粮食的影子。还有五分钟了，还有五分钟就要敲钟了，就是大家就要来了。他脸都要灰了，就跑来见穆勒先生，说：“还有五分钟了，饭在哪里？我们吃的在哪里？”穆勒对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这是神的工作，你这样对神的信心在哪里？这是神的事工，你去准备吧。”这个厨师啊，哎呀，心里很大不为然的啊，正在自私自言自语的往回走的时候，突然之间啊，从不远处的地方开过来几辆大卡车啊，他们就在这个孤儿院的面前，就家人就停住了。后来跳下来几个的工人，他们每个人就扛了一大麻袋一大麻袋的面包扛进来啊。原来呢是有一个附近有一个工厂，他们一个特别的事故啊，结果这个工厂呢就要停工，停工了呢，所有的工人呢都把他们送回去。那个这个机器不知道几天才能修好，但是那个他们原来订了这个面包的这个面包呢都陆续不断的还是在送来。可是厂长一看这么多面包，这些工人也都回家了，放到这那个时候也不能够保存多久，就把这些面包全部转送给了孤儿院。你看看，哈雷路亚，哈雷路亚，乔治穆勒先生他对神有多么大的信心，十二点开饭就是真的十二点开饭啊。然而我们都知道，像乔治穆勒这样一个属灵的信心的伟人，信心的巨人，他不是一天长成的，他不是好像我们今天晚上还是属灵的小个子，睡下去以后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突然长成了如此，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信心的成长是有一个阶段的啊，这是一个阶段，再一个阶段，再一个阶段，再一个阶段，这样成长的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大臣，他的信心的成长也有这样的阶段啊。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看见这个大臣他信心的成长有四个的阶段，他是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第四个的阶段。让我们一同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将这一个神迹记在圣经的里面，好叫我们从大臣的身上来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信心，对主的信心也要有这样的成长的阶段，求主在每一个阶段的里面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来赐福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这个大臣他信心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因为危机而产生的信心啊。我们啊，看这个46节到47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啊，这个卡纳，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病死了啊。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卡帕努这个地方，加百农这个地方，它是在加利利湖的岸边，在西北边啊。这个湖呢是比较低的地方，它低于海平面大概200尺的地方啊。那这个迦拿呢是在比较高的地方，所以从迦拿到加百农呢，就说下去啊，下去下到加百农啊。你看那是加利利湖啊，在那个西北角那边有个加百农，然后再过来这边呢，这个是一个迦拿啊。上一次讲到，就讲到耶稣在迦拿变水为酒啊。这一次这个的神迹呢也是发生在迦拿，从这个湖边的迦百农到迦拿这个地方呢大概有20多英里啊，换算成公里呢大概是35公里啊。一个人走路一小时可以走多远呢？10公里，你是跑的，你不是走的。大概3到5公里啊。那这个30公里的路呢，你大概要走，你还要休息，你还要吃的哈，大概要走十个小时左右，大概就是白天一个白天哈，晚上那个时候也没有路灯的，晚上不能走路的，所以呢就是大概走路一天一夜的这样的时间。好， 从这两节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好，大臣对主耶稣的信心处在第一个的阶段，他的信心是源自一个的危机，他的信心是因为他的儿子快要病死了。好，我们这边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儿女的，哇，儿女生病那真的是父母心交在焦急在我们的心里面，对不对？好，好，我们知道呢，在我们第二章，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耶稣呢已经在加拿这个地方行了神迹，有没有变水为酒？后来你去看圣经啊，他就到了耶路撒冷，在那边过逾越节，而且呢他在那里又行了神迹啊，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啊23节那里他又行了一些的神迹啊。所以呢，这一位的大臣他在加百农这个住房城的地方呢，他一定听到了有关耶稣的事情啊，现在自己心爱的儿子快要病死了，所以呢他就听到了这个消息啊，知道了耶稣能够行神迹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正好呢耶稣这个时候从南边的犹太地回到了北边啊，来到了这个迦拿，所以呢他就赶快来见耶稣，盼望着耶稣呢能够来医治他儿子的疾病。这个时候大臣的信心啊还处于第一个的阶段，是一个因为危机，人生中的危机而产生的信心。好像我们中间一些弟兄姐妹也是这样，是因为我们在一个人生的危机的里面才产生了对主的信心啊。年轻的时候啊，年轻人啊谈朋友谈一谈呢，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呢，对方啊自己人呢就选择他离去了，所以我们就心里面十分的悲伤。后来听到别人说，听到朋友们说，哇，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啊，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掌上，日夜看顾，日夜安慰我啊，对我的爱无处不在，而且永远不更改，所以就信主了，对不对？陈和你记得很清楚吗？这是你们诗班唱的歌，神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掌上。所以有的年轻人因为失恋，他体会到啊，别人给他传耶稣，他感觉到神这样爱他，他就信主了。在他人生的危机的里面，他产生了对神的信心。有一些人是因为失去了一个熟悉的生活环境啊，失去了一个熟悉的生活环境，好像来到了人生的一个危机的里面，他们也选择信主啊。好像我们从我们来到北美来念书啊，或者是到欧洲什么地方去念书啊，或者从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来到一个巨大的一个城市的里面，我们的亲朋好友都不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生活每一天很孤单很苦闷啊，甚至有点惶恐，面对这样一个新的全新的一个人事和物。或者我们像一些中间的老人啊，他们来到这里退休来到这里，突然发现他们出门的时候不会开车，他们好像像瘸腿的一样啊，他们要说话又不会讲英文，好像哑巴一样啊，好像听着别人讲话又懂又不懂，因为好像聋子一样等等的。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他们失去了他们熟悉的环境，在这种一个危机的里面呢，他们也选择啊来信靠主，因为他看见周围的基督徒，哎呀，他们生活的里面有喜，像我们这样哈、有惶恐有不安，他们怎么有这么多的喜乐？这个时候在这个危机的里面呢，他也选择来信主。所以有的人在失恋的里面来信主，有的人在失去熟悉的生活环境的时候来信主，也有的人呢是因为失去了一个和谐的关系，失去了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他信主啊、比如说有的人跟家人的关系紧张，有的人跟自己的儿女关系没有，跟自己的同事和老板没有处好，或者是儿女青春期很反叛，或者是婆媳关系造成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看见基督徒的朋友，他们怎么家里这么和乐，他们那么好的人际关系，在一个很大的压力的底下，在一个人生的危机的里面，因为他失去了和谐的人际关系，在这个危机的里面他也可以来选择信主。 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罪恶的存在，所以有的人失去了婚姻。在这样的人生的危机的里面也可以信主。在我原来的教会的一个团契的里面，那是一个单身的团契，来一天来了一个姐妹啊，来了一个慕道的朋友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刚刚离了婚。我们在那边就唱一首歌叫全新的你啊，耶稣可以给你一个全新的你，可以改变你，可以给你新的生命。他唱了唱了这个歌，他就眼泪流下来。他就在他这个人生的危机的里面，他说我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我要有一个新的生活，耶稣可以给我一个新的生命。他就在他失去他婚姻之后，他来接受主。也有个人在失去健康的时候对主产生了那个信心，有人病得很重，甚至来到人生的尽头，他在病床的上面，他相信说这一位，别人传福音给他说这一位的神，你相信他，他可以给你得到永生。他在这个时候，在人生的尽头，他抓住了神。他在人生的危机的里面，他也来相信主。有的人失去了亲朋好友，他最亲爱的亲人过世了，或者是他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过世了。我们去参加他们的追思礼拜，我们看见在那个追思礼拜的里面，那个基督徒平安，看见基督徒那个彼此的相爱，我们就被基督徒身上所显露的那个平安、喜乐和盼望所震撼。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产生对主的信心。所以凡此种种，在人生的危机的里面，也许是失恋，也许是失婚，也许是失业，也许是失孤。所谓的失孤就是失去了父母，失去父母的照顾，双亲都亡故，没有人来照顾，他成为孤儿。或者我们失去了一个熟悉的生活的环境，或者我们失去了健康，或者我们失去我们最亲爱的亲人和朋友。在这种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产生对神的一个信心。这就是他信心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在人生危机的里面，在人生的危机的里面产生了对神的信心，这是他第一个的阶段。我们的中文非常有意思哈，危机，危机是由危这个字再加上机这个字，危好像就是危难，机好像就是一个机会。在危难的里面，神总给我们那个转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很软弱的，在这个永生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尘土所造，都是很面临人生各样的危机。我们因着危机而信主啊，神呢他蛮有怜悯和慈爱，他也接纳我们，因为我们很软弱啊，虽然信心还不是很完全，在人生的危机的里面选择信主，这样的信心他也接纳，他也悦纳啊，虽然这样的信心还不是很完全。所以哈，在人生的这个危机的里面，常常可以成为救恩和福音的一个切入点，一个切入点。好，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周围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当他们的人生遇到了这些危机的时候，失恋啊，失婚啊，失业啊，失去和谐的美好关系啊，失去健康，失去了亲友，这些时候都是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好时机。我们基督徒不是趁人之危啊，而是因为在这个的时候，慕道的朋友他们心里面比较的柔软，平时不能听进去的话，他们这个时候比较能够听进去。因为在人的尽头，在人的尽头常常就是神的起头。所以当我们周围有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在他们人生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额外的爱心和聪明智慧，把救恩传给他们。虽然他们这个时候信主啊，在一个人生危机的里面信主，那个信心还不是的很坚固，信心还不是很完全的，但是神依然怜悯，神依然能够接纳。好像这个的大臣， 要是他的儿子没有病快要死，他怎么会来见耶稣？如今他走到人生的一个重大的危机的里面，他风闻有这样一位耶稣，他能够行神迹变水为酒，他相信耶稣有治好他儿子这个病的能力，所以他放下大臣的身段，走了一天的路，来到一个小小的木匠的面前，来求他，来求他。这就是在他信心的第一个的阶段，他因着危机而产生对神的信心，他因着危机产生对神的信心。然后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信心要经过考验的，啊，这样的信心要经过考验的。我们看到了第四十八节和第四十九节，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好，这一段的对话其实蛮有意思的。啊，有个人说呢，耶稣是没有责备这个大臣呢，因为他说你们总是不信，他不是说你总是不信啊，所以好像不是讲他。但是你再往前看呢，耶稣是对着他说的，耶稣对着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呢，解释起来啊，比较合理的解释呢，就是说耶稣是对在场的所有的人说的。虽然他是对大臣直接说的，但是又说你们，啊，所以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夸在了里面，包括今天坐在这里的，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夸在了里面。或者可以说呢，耶稣是在人面前的一个感叹。好，耶稣在人面前这样感叹说：“你们呢，若是没有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不相信我就是那个救世主。你们的信心好像总还是那个不成熟，好像总还是那个不完全。”哎呀，大臣这个时候信心就受到考验了。我的儿子在家里病得快要死了，后来我们知道他是这个热病啊，哦，热病啊，哦，不懂是什么热。哎呀，我们家那个 Mercy 有一次哦，那个发高烧，哎，我就是在外面隔着衣服摸着他都觉得烫手。哦呀，那是不得了啊，我们也急了，给他吃那个降烧的药也不见效，最后面就把他丢到水里面。当然一开始不敢丢的冷水了，就温水啊，慢慢再冷啊冷了啊，哦，哇，心里很着急啊。这个大臣的儿子在家里面那个时候缺医少药，哪有什么药啊，都快死到听说你耶稣能够行这个神迹，哎呀，到你面前来求你，我是大臣呢。这个大臣你知道吗，他很可能是啊，这个分封的西律啊，西律王安提帕的这个一个大臣，有很高的地位，我来到你这样一个小小的木匠的面前啊，来求你下去来救我的儿子，你现在说了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若不是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哎呀，你真的是，你讲话讲这个话我们听不懂啊。大臣对耶稣的信心在这个时候受到了考验，因为耶稣不但没有答应他跟他一起下去救他的儿子，反而感叹众人信心不够成熟，感叹众人的信心不够完全。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迟早我们的信心都要受到考验，或迟或早都要受到考验，也许在这个时候，也许在那个时候，也许在这个的方面，也许在那个的方面，都要受到的考验。刚信主的时候，哇，以为万事亨通，因为我们刚受洗的人都觉得，你看他们基督徒好幸福哦，夫妻也恩爱，一祷告工作都找到，啊，那个病很好得很快，然后这个危险没有经过，那个危险没有经过，我们基督徒不是常常见证吗？这样，哇，祷告病好了，然后一祷告工作找到了，然后一祷告那个血本来这样要车子要这样子转了，后来就停在那里了，这样哈，当然这是神真的是奇，这是神的作为了，很奇妙的作为。但是我们作为刚信主的人就觉得好像，哎呀，好像基督徒 一信主都是万事亨通。可是过了一段的时日，我们会发现，哎呀，基督徒也会失业啊，哎呀，基督徒也会重病啊，好，基督徒也会遇上车祸啊，哎呀，基督徒也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啊。我在自己在一年的时间的里面，在一年的时间的里面，我先是失去了我的父亲，虽然我已经有传福音给他，但是心里面还是非常的不舍和难过啊。他信主三个月以后接走了，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呢，哎，我们公司又大裁员，又把我裁掉了。还有我那个时候信主才真的是刚过完跟主度完那个蜜月期啊，就进入这种的时候了，我的信心受到很大的考验，我对神还爱不爱我感到很大的考验。好，我就说我们还在办绿卡，在办身份，你就把我裁员了。你看他们都有绿卡的，他都有公民的，你都不裁他。哎，现在对不起啊，你们都有公民都有身份的啊，对吧？这个当时我就是那样想的，我对神的这个爱，我就好像信心有一些的动摇。好，神到底还爱不爱我啊？他如果爱我，为什么让我碰到这样的事啊？他为什么挑人挑的那么准啊？哦，这么多人呢，他就挑，哎，就这样挑到了，挑到我，哎呀，你看看。其实我们并不能够知道，啊，基督徒也落在各样苦难的原因。有的时候，基督徒落在苦难的里面，那个原因是奥秘，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基督徒经过这个苦难的熬炼，那个结果我们知道。因为那个结果就是熬炼出来比金子还宝贵的信心啊。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那里讲到，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我们的信心经过那个火一样的试炼，好，我们的信心比那个金子啊，连金子都会融化了，我们的信心比那个金子还宝贵，因为可以在耶稣基督他显现的时候得着他的称赞，得着他的荣耀，得着他的尊贵。如果你有来过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你就知道有一对的弟兄姐妹，他原来是我们原来教会的，他后来从我们新泽西这里搬去加州。这位迪兰弟兄和宜初的姐妹，他们有三个的孩子，年纪都十岁以下的孩子，就一天就突然发现这个姐妹脑子里面长了一个瘤，然后在去年一年的时间里面做手术啊，做各样的手术，进出医院大概八次还是九次，我已经数不过来了啊。一年有十二个月，这个姐妹在医院的时间呢就长达九个月，因为进去一两个月啊，出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又进去又出来又进去，在家里面的时间去年只有待到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所以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加护病房啊，或者是在好一点到普通病房啊，或者到复健的病房啊，就是在这里面在这个地方这样转过来转过去。每一次我都跟他祷告，跟这个弟兄祷告，神都是感动，用这句话来感动我，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我常常用这样的话来鼓励他，你的信心经过火一样的试炼比那个金子还宝贵啊！因为他以前在我们这边的时候也写了很多的福音剧啊，在福音营的时候我们看了很多的剧都是他写的，你知道吗？他原来是写别人的故事，现在他是写他自己的故事。我鼓励他每一天把他的心意路程写下来，包括对神的失望也好，包括心里面的害怕也好，包括对这个苦难的愤恨也好，包括对他太太的那种无奈也好，都写下来。因为这样的信心经过火一样的试炼，比那个经过火还能坏的金子还要宝贵，还要宝贵。从前有一个姐妹啊，有一个姐妹，她年纪也不小了，她在他们教会的单身的团契的里面，那个教会的单身的团契里面，都是姐妹多， 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单身的你看教会的里面都是姐妹多啊，弟兄少，在他那个单身的团契的里面几乎都是单身的姐妹，没有弟兄啊，有好不容易来个慕道友，哎，晃一下就走了啊，姐妹年纪也慢慢大了，哎，也要考虑终身大事啊。哦，也有人给他介绍，就是啊、哦，没有信主的、啊，哎呀，你可能把他带信主吗？哦，但我们都知道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人能够信主，那真是神特别的恩典啊、哦。如果我们好像以身相许，把别人啊、哦、要救别人了、啊，就好像你站在一个台子上啊、哦，你要把上面那个人拉上来，比较难啊，你自己会被他拉下去哈、哦，比较容易啊，哦。好，姐妹就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要我一辈子守独身，我相信你会给我够用的恩典，好，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我就这样子一辈子独身。但是假如你要给我一个爱主的弟兄，哪怕是70岁80岁给我，那我也顺服，算是70-80岁我做新娘，那我也愿意。好，结果后来呢，这个姐妹呢被神呼召，她到神学院里面去装备。好，你知道到神学院里面，那找到朋友的机会就更难了，因为到神学院去的都是拖家带小的，哦，都是拖家带小的。那在那边有单身的小伙子哦，哇，那真是很抢手了。连在那边，如果单身的老伙子都很抢手，跟你讲。结果这个姐妹就在神学院里面找到了后来成为他先生的我。你们知道我在讲谁啊？信心要受到试炼和考验，信心要受到试炼和考验。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如果是在待业，你现在还在找工作的当中，也许你现在在失业的当中，也许你在转换人生的跑道的当中，你相不相信神可以供应他的儿女每一天日用的需要？你既是神的儿女，神每一天都供应你的需要。我们也许当中有一些一时软弱，好，现在最终的，你相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好，今天我们在这里博饼所得到的信息一样，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你一切的污秽，能够叫你像白雪一样的洁白。我们也许有的人对将来感觉到有一些的迷茫，将来人生的道路要到哪里去？你相不相信神对你的人生有一个最美好的计划，最最美好的计划？也有一些人对我们自己的家人信主已经几乎要失去了盼望了，你相不相信神有那个拯救的大能，他的恩典能够临到这宝贵的灵魂的身上？所以奥古斯丁早期的一位基督教的教父，早期的一位基督教的神学家，他说，信心就是相信现在所看不见的，信心就是相信现在所看不见的，而信心的报酬，信心的报酬就是将来得以看见，将来得以看见现在所相信的，是不是这样？信心就是相信现在所看不见的，而信心的报酬就是将来得以看见现在所相信的。哇，这是1600年，将近1600年以前，奥古斯丁这样讲的，这样讲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人坏的金子还要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得着荣耀，得着尊贵。大臣他在人生的危机的里面产生了对神的信心，他的信心也受到了考验，他现在来到了第三个的阶段。好，我们来看第50节，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 这是大成的第三个阶段的信心。第一个阶段他因为人生的危机产生了对神的信心，那个信心也许不完全，那个信心也许不成熟，所以神让他经受了那样的考验。经过考验之后，他来到他的第三个阶段，就是他的信心现在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和应许的上面。因为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他的话就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已经升到台阶啊，就是他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和应许的上面。在旧约圣经里面，大家都很熟悉，有一个信心之父是谁啊？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有没有？他在很大年纪的时候，神才给他一个孩子哦。到创世纪22章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要试验他的信心，有没有？神就要试验他的信心，就告诉他说，你把你晚年才得的这个儿子啊，送到摩利亚山上献上燔祭，燔祭就是 burning offering， 把它烧了，把它烧了，献给神。亚伯拉罕就真的哦，就把他的儿子以撒，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实际上是神在试验他的信心，有没有？天使这个时候就显现，就是说啊，你不可以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所以耶和华呢就指着自己启示说啊，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因为他的信心呢经过了这个的考验啊，他来到了对神应许和话语的基础之上。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也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来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啊，亚伯拉罕这个时候的信心哦，那真是稳如磐石，因为他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和应许。所以凡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带着能力的。神的应许无论是多是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好，这是哥林多后书的1章20节。所以借着他都是实在的。在雅各书1章那边有讲到，在神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好，当我们的信心好，在人生危机里面产生的信心还不够完全，还不够成熟，但是神接纳，好，神因为我们软弱，他怜悯就接纳。但是这样的信心要经过人生的历练啊，经过考验之后，我们的信心就上到另外一个的台阶。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和神的应许的上面。像这个大臣啊，耶稣说，你回去，儿子已经活了啊，他就信了。哇，这个信心真是了不起的信心，对不对？他也没有说你给我一个凭证，我儿子的温度是多少啊，我儿子现在是情况是怎样，他没有，他掉头就走回自己的家去，而且一路的走，一路的信啊。这是因为他的信心已经建立在神的话语和神的应许的上面啊。有一节的圣经啊，有一节的圣经我们可不可以来看一下，在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4章19节，罗马书第4章19节就是讲到了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好，罗马书的第4章19节，罗马书第4章19节我来念哈。亚伯拉罕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哎呀，他真是信心之父，因为他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和神的应许的上面。 接下来大臣的信心他到了第四个的阶段啊，我们快快的啊，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的51节到53节，你看看现在大臣的信心来到了第四个阶段，就是他不但自己的信心很稳固，他的信心还扩及到他人啊，他的信心还扩及到别的人。你看51节说，正下去的时候啊，因为卡纳啊迦拿是在高的地方啊，卡普诺是在低的地方，所以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就出来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建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啊。按照罗马人的算法哈，未时呢是晚上的7点，按照犹太人的算法呢，这个未时呢就是下午的1点啊，这是第7个小时。所以大臣一算，哎呀，正是昨天耶稣说，因为他走一天才能回来啊，耶稣说你儿子活的时候，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你看这个时候大臣的信心不光是自己信心坚固，他不光是因为在危机的里面产生了信心，也不光是因为经过了考验啊，也不光是因为他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和应许的上面呢，他的扩展的信心，他的信心使得他全家的人都信了。最近哈，我去年好像有跟大家讲过这个袁佑先的这个故事，有没有？最近我有一个机会呢，我又在网上看到他们全家人哈，袁爸爸、袁妈妈，还有这个袁佑先他们的这个见证，是他们是录像的哈，是这个录像的这个见证啊，我又听了一遍，哇，好感动，好感动！我就发现哈，他们哈，这是介绍他们的这个。这一个你看他的这袁爸爸啊，袁妈妈啊，中间是袁妈妈，旁边呢就是他的这个小儿子袁佑轩啊。我就读了他们这个听了他们的，看了他们的这个见证，哇，我就感觉到他们的信心真是就是经历了这个四个的阶段啊，真是经历了这四个的阶段啊。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不信主的啊，这个袁爸爸呢是从台湾来这边的哈，念那个牙医啊，得到博士，而且是双博士哈。哎呀，牙医啊，你知道挣了很多的钱呐，啊，房子大大的，车子漂漂亮亮的哈，等等的。但是呢，生了两个孩子也聪明伶俐，可是夫妻关系就很差，啊，因为没有信主哈，有一些的原因呢，就是他们就是甚至到了离婚的边缘。那有一天呢，他这个儿子叫袁佑轩 Christopher 就回到家里面，这个儿子呢也是去念牙医的啊，在 Kansas 这个 Louisville 啊，这个牙医学校来念这个博士的，回来就说我是同性恋，而且我从9岁开始就是同性恋，你们不知道而已，因为你们常常忙着吵架。哇，这个袁妈妈非常的震惊啊，就跟他摊牌说，你是要你的这个同性恋的朋友还是要我们家人？他说我当然是要我的同性恋的朋友。好，就说那这个儿子一生气就离家就出走。哎呀，这个袁妈妈真的是倒在地上，瘫倒在地上，好不容易养育了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哦，现在跟丈夫要离婚了，然后这个跟自己最亲的小儿子又是突然冒出来是个同性恋，而且是过得很放荡的生活。哎呀，这个脸，这个真的是违背人性的事情哦。所以呢，他就想说，好吧，我去到这个孩子的学校那里再见他一面，我就去自杀啊。也冥冥的当中呢，他就去之前呢，就找到了这个牙医学院的这个院牧，这牙医学院有院，这个学院呢有一个牧师了，就找他拿到一本基督教关于同性恋的这个小册子啊。在火车上呢，他就一边读一边看，看着窗外那个绿油油的原野，他就想到说，真的有一位神呢，因为他还是原来是无神论的，他后来觉得说，真是有一位神，不然的话，你看大啊，我们在家后面要种个草啊，种个菜啊，都要每一天去照顾啊，浇水啊，施肥啊，杀虫啊，等等的，它才能长出来。这么绿油油的原野，真的是有一位造物主在照顾的，不然这个世界不是乱了套啊。所以那个福音的种子呢，又慢慢的在他的里面啊。后来他到了学校的旁边呢，儿子不见他，他又很奇妙啊，又找刚好又有一个师母啊，又辅导他6个的礼拜，他就住在一个地方哦， 六个礼拜读圣经，读神的话语，足不出户啊，就这样。他在他的人生的危机的里面，他产生了对神的信心。你看，这是他的第一个的阶段，因为他觉得丈夫也要离他而去，儿子又是一个同性恋，他觉得活在世上真的没有意义了。在他的人生的这样一个危机的里面，他产生了对这样一位上帝的信心，产生了这样对上帝的信心。然而很快他的信心就受到了试炼和考验。他打电话回去，他的先生破口大骂，我们都以为信主还很光荣啊，假如今天我们因为张伯母等下就要受洗了，希望张伯伯不会破口大骂的，一定是会很称赞的。你看这个袁妈妈，哎呀，打电话回去被他的先生破口大骂，哎呀，心里面多难过。而且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的里面放荡不羁，就公开了，原来还比较暗地的，现在公开他同性恋的身份，哇，那些同性恋的人就像那个蚂蚁碰见糖一样了，这样苍蝇碰见醋了，这样就盯着他啊，所以呢，他后来变成一个贩毒的，在学校就开始贩毒，他贩毒贩给同学，还贩给一个教授，你看，可是，在博士毕业前三个月的时候，他就被学校开除，被学校开除，他一不做二不休，就跑到这个亚特兰大，乔治亚的亚特兰大，他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向十一个州运送毒品的大毒枭，真的是他有钱，不是有女人了，他是有男人，然后有毒品，有在圈子里面的地位，生活非常的糜烂，袁妈妈打电话啊，寄信卡片啊，都被他退回，说你不要跟我讲耶稣，再讲耶稣我跟你断绝关系啊，给他买这个圣诞节的，给他买来回机票啊，都在机场里面等啊，哭等啊，等到最后一个人都走出来了，都还没看见他儿子啊，回家以后过了一两小时又出来再等下一班飞机啊，哎呀，你看看袁妈妈的信心有没有受到试验？试验真的是像那个金和银在那个炉子里面那个考验呢。你知道以前的人他这个炼这个金炼这个银要怎么炼？就是让那个温度一致的升高啊，因为那温度升高到一段程度的时候，那个渣子就融化了；再升高到一段程度的时候，其他的渣子又融化了。一直到炼到这个金或者这个银呢，能够反映出这个炼匠的人啊，这个窑匠的人他的形象。神允许一些的难处、一些的苦难临到他的儿女，就是要磨练我们，磨成他儿子荣耀的形象。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袁妈妈她的信心呢，在危机里面的信心受到了百般的考验。后来呢，有一天，这个袁佑先的门外面就站了12个警察和两条德国的这个查毒品的狗，因为找到这个大毒枭原来在这里，来进监狱啊，进监狱，你看看。袁妈妈的信心，袁妈妈为了这个孩子每个礼拜一祷告，哇，我看到她的见证，真的是，你要是看了，真的是，鼓励大家可以看她的见证啊，这网上是可以看的，很感人每个礼拜一禁食，有一次为了她这个儿子，一年39天禁食，哇，她的信心得到怎样的火一样的试炼，然而真的是比那个能毁坏的金子还要的纯洁，还要的纯洁。袁妈妈的信心源自这个危机，她的信心得到遭受各样的考验，她的信心后来建立在神的话语和应许的上面她说神爱世人，这样子的罪人神爱的，他虽然这样子破烂不堪，生活放荡，甚至害人害己，但是神也爱这样的人，神爱世人，神爱世上每一个人，包括我的孩子。他也说，我如今同耶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遇上这样子的困苦，按照人是不可能够接受的，人是不能够忍受这样的苦难的但是现在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所以我有这个能力能够活出来，而且还能够为我的先生祷告，为我的儿子祷告。后来他也信主了他先生也信主那这个儿子在监狱的里面有一次就经过监狱里面的那个垃圾桶很脏的 啊，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像那个垃圾桶一样的，哎呀，肮脏不堪呐、啊，肮脏不堪。哎，突然发现有一个圣经在那里，因为他原来他爸爸哈、啊、信主以后送他一本圣经，还去看他一次，他就把他的第一本圣经就扔到垃圾桶里面。他想到，哎，有一个圣经就拿起来，他就读啊，读了后来就常常去到这个监狱的牧师那边问信仰的问题啊。可是啊，这个严佑先呢，也是在这个危机的里面啊，因为他后来呢，马上监狱里面的人呢都要检查身体，就发现有这个 HIV 啊 ，HIV 就是艾滋病啊，他想这是死定了，死定了。他的人生来到一个危机的里面，他也信主了，啊，他也信主了。虽然这个时候信心不是很稳固，不是很成熟，不是很完全，但是他在人生的危机的里面，他也信主，他也信主啊，但是他的信心也经受考验。因为他要忍受这个艾滋病毒的这个侵蚀，他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活着走出去，要因啊，因为他被判刑七年的时间，他的信心也接受到考验啊。后来呢，他就百般无奈，就躺在床上，哎，突然看到床上的这个床沿上刻了一行字，说如果你是实在无聊哈、啊，就是说你如果你很无聊啊，你就去看圣经以这个耶利米书29:11。啊，是以前的一个犯人，他就刻在上面的啊。耶利米书29:11，那边说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哇，他的信心是在危机的里面产生的，他的信心也接受了那个艾滋病的那个考验，他的信心现在建立在神的话语和应许的上面。神让严佑先经历这样的破烂的生活。甚至从一个牙科的医生啊，牙科的学生啊，博士学生，变成一个毒枭，变成一个在监狱里的囚犯。他说：“我的信心建基在神的话语上面，神向我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要在末后让我有指望。”神多么奇妙，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啊！他这些事迹，他今年的五月份哈、啊、就会出一本书哈。啊出一本书叫做 Out of a Far Country 啊，中文就翻译成叫做远方归来，这样啊，就是从远方归来，这样这个五月份会出这个书了啊，中文的书也会出来，可以大家可以借来看或者是买来看啊。很奇妙，神在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就让他摆脱了毒瘾。你知道毒吸毒的人那个捆绑是多么的严重，但是三个月的时间让他除去了毒瘾啊，他在这个监狱里面就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了。他当然全职了，他也不能做别的事情，他在里面就只能全职的做传道人。他呢申请穆迪 Bible Institute 啊，跟那个上次那个罗拉的三个小孩子啊是同样一个系列的学校啊，在那里啊神学院的里面啊。因为神学院都要三个人推荐啊，他就找了这个监狱的牧师啊，也找了监狱的这个看守啊，又找了一个同事做犯人，这样三个人写推荐信。哎，居然人家学神学院也收他了。他七月份出了监狱，八月份就去上了神学院啊。现在他不但是神学院毕业，而且成为这个穆迪 Bible Institute 的穆迪神学院的这个课桌的教授哦。你看看他的妈妈严妈妈和这个严佑先，他们的信心一开始都是因为人生的危机而产生的啊，他们的信心也都接受了各样的考验，他们的信心最后面建立在一个神的话语和应许的上面，他们的信心也来到第四个的阶段啊，他们的信心能够由己而人，他这个信心是一个扩张出去的信心，因为他们啊到处去为主做见证啊。你们有参加福音大会的好像就有看到了，他在2009年底的这个福音大会向4000多个的人来做见证啊，如今他的书也要出来啊，他把他们的这个信心从自己扩展到别的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对于主的信心很可能产生是在一个人生危机的里面，但是请注意，我们这样的信心要遭受练和考验，然后我们的信心，我们发现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语和应许的上面。 最后面我们发现我们的信心在我们里面长大了，我们成为一个主传福音能够将这个信心由己而人扩张出去的人，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来作为我们的回应。好，信靠耶稣真是甜美，让我们大家一起起立。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只要站在主荫膝上，信靠主蒙福典，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宝血，只要凭着纯义信心，能洗罪污白如雪，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主我将罪恶离弃，得着耶稣得着一切生命喜乐和安息，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感谢主主我信靠你，你是我救主良友，我深信你与我同在，从今世直到永久，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亲爱的主，现在求你来垂听我们众人所献上的祈祷。